呀，我给你发上来了，还是那个吕和义那儿。上次这一段讲完了，讲到这一段，26门，啊，还没开始。
好的，是张浩师兄做总结，他忙，他忙，我们这些家庭妇女没事儿啊，所以又轮到我们了，就是，替他一下，暂时替他一下，咱们不是讲这个叫啥来着？咱们不是讲这个，通篇讲，然后是简单的概述嘛，咱们就顺这个意思啊，顺这个意思。26门善于语义，善于语义。前面的那个，前面的语和义说完了，就是语啊，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方便。就是说的是这个，别企图抱着这个语不放啊，最关键还是义啊。说了这个，不能在说法上就是胡生妄想执着。佛所说的法都是让你放下妄想执着的。说完了语和义，又引申出来了，就说到了智和识的问题了。智和识的问题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啊，也都就是说过这个事儿，说过这个事儿。语和义，实际上语为什么会有的人抱着语不放，实际上就是说的是智和识的问题。他总是想识到一个东西，他总是想捞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劲儿，他很难去掉。说起来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我看看今天晚上那个师兄能不能让他上来。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执着深厚的呀，就是说的是另有一个性可见。这遇到事儿了，这是过了千座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迷信呐？以前的时候总是这样，其实自己啥都没有，这个对自己的学佛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还怨那个祖师把那个开悟说得特别的好啊。我看看这个人。叫他过来，问问他，这一时半会儿也弄不了，就是误会了，就是总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认识，有一个东西可以捞，啊，这修完了千座之后的话，一看捞不着了，就开始怀疑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暂时没有空回应了啊。上这个顶上聊一聊，上这个顶上聊一聊。你该说的就说，前面主要就是要说的很，关于打七的这个事儿，前面就是要说的很，要说的严厉，这样的话一容易纠偏。第二个就是用这种的把他们吓住，他们觉得这个道场这个地方是就是说的很严厉的事儿，他们就遵守规矩了，遵守时间长形成习惯了，放开了，这个时候再讨论佛法，前面就先严厉没有事儿，先尽管严厉。复次大会，智识相今当说，若善分别智识相者，汝即住菩萨，则能通达智识之相，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会比智有三种：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云何世间智？为一切外道凡夫计着，有无云何出世间智？为一切声闻缘觉多自共相计着，云何出世间上上智？为诸菩萨观有无所有法，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我缘自得生。这一段我觉得意思很明显，就是说通过前面的学习，大家看这个经文啊，就是看一遍能不能看得懂，或者是你看不懂的话，你对这一段有印象也可以的。上面说了语义，现在就说了，现在开始说智识了。如果能够分别智识，善于分别智识相的话，那么对于成就是就是容易，就很快。就是实际上的话，怎么样善于分别啊？就是识是不可得的，你不要在识上做文章，你要知道那个智是离开了识和不识的，这就是这个。然后说了这个智有三种，这个智有三种，世间的智慧，还有出世间的智慧，还有出世间上上的智慧。实际上，这个世间和出世间这两种智都属于是识，都属于是识，它不属于是自觉圣智，或者说你就说出世间的二乘的这个，它属于自觉圣智不圆满。那么什么是世间智呢？世间智就是那个外道啊，外道他说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哎，这个就是他在这儿记着，他在这儿记着，就是记着这个自性相啊，自性相啊是有啊是无啊，在这横生出来很多很多对立的两边呢，对呀错呀高啊下啊，这个 是啊，非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就是世间智，就是世间的智。什么是出世间智呢？出世间智就是二乘的修行人，二乘的修行人，他们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还在这儿有分别、有妄想、有分别、有妄想，而且他们有追求啊。他们是什么样的追求啊？他们希望能够出离污染的世间，出离这个轮回，然后呢，找到一个永远的寂灭的涅槃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到这个地方达到那个，就是说永远离开这些来来回回，然后到达一个不来不回，就是永远的一个涅槃寂灭相，就是说它是那样，它是那样，就是说的是出离一个污染要一个清净，出离一个生灭要一个要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生，要一个什么都不生。就是声闻缘觉，它是堕到这个上了，堕到这个上，所以说它叫堕自共相希望寂着，就是它是有求取的，它是希望能够离开什么，希望能够到达什么，这是它的希望。这是寂着就是分别，自共相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你自己的特点和这个就是自己各个不同的特点，这叫自相。共相就是大家所共有的特点。自共相实际上就是异同相，就是异同相，就是这么说吧。他还有妄想分别，所以他有希求，这就是声闻缘觉他们的这种初始见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如果你只说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你只说这个，这就是典型的初始见智，这就是典型的初始见智。这个是根据世间的种种的状态总结出来的。然后呢，因为苦，因为这个集体，然后有了苦，然后呢需要灭掉这个苦，那么就需要找一个方法，这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三法印，这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二乘的他们的这个初始见智，他们的初始见智。但是这个就是说，绝不是佛法的，就是说的核心的含义，绝不是佛法核心的含义。如果是只有这个呀，那就跟其他的那些宗教就确实有一些类似之处，就是说出离哪一个到哪一个，从哪个地方离开到哪个地方去，它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就是好像相似之处。但是佛法最珍贵、最核心的就是在于出世间上上智，一个是出世间智，一个是出世间上上智。出世间上上智就是说，它既超越了世间，它也超越了出世间，所以它有两个上，它有两个上，既超离了它，又超离了它，都超离了，这就叫出世间上上智。什么叫做出世间上上智呢？出世间上上智就是说的是这个大乘大乘，所以说诸佛还有菩萨，他们呢观一切法，观法无所有，就是说观一切法是并实质上没有实质自性的，并没有一法可得。他们的见呢？他们见到什么？见到了那个本性那里，自性的究竟的本质那里是不生也不灭的，是不生，未曾生过，也未曾灭过。离开了有和无，这个有和无啊都不对，离开了这个有和无，然后呢，在这个能够达到究竟的这个如来地，究竟的如来地是什么样？究竟的如来地就是人无我，而且有个法无我，就是人无我，就是说的是一切世间是没有主宰的，法无我就是在法上也并没有一个能主宰。并没有一个能主宰，也就是这么说，法执就像我们说的，就我执跟法执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我执跟法执都没有了，然后缘自得生，缘自得生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的一切诸法，它是法而本来如是的，它是在你自己这儿的，它是在你自己这儿的，这叫缘自得生。缘自得生就相当于法而本来如是，法而本来在你自己这儿，你本来是这样的，这就叫缘自得生。本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才能够就是在你自己这儿，你才能够会意得了啊，不是别人能够会意得了的。这就是说的是，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它还有一个分别寂着在，有一个不好，有一个好，有一个低，有一个高，有一个俗，有一个圣，就是有一个污染，有一个清净，它就是这个两边是分得很开的。我们看世间人对修行人，对于学佛的人，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总觉得这个应该是清净啊，应该是顿出空门啊，应该是就是说的是不在意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是在这块，他有一个他的判断标准，实际上还是在于出世间的这个基础上，还是打成两截。只是说出世间的这个更追求的是解脱，所以这个地方上就强调了希望两个字儿。出世间上上这里是最究竟的，我们应该警惕，就是说我们既然学了佛，我们不要落声闻缘觉。 我们不要落声闻缘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究竟智慧，我们来了就要探求这个究竟智慧，要么你就别学佛，你要学佛就求这个究竟智慧，对吧？这个究竟智慧什么？究竟智慧就是说实无一法可得，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就别再有无理计较了。你想有个什么？你想有个爆炸，有个开悟，你想有个道理，还是有个什么呀？有个别人问你了，你能回答，这些全都不是。佛法这里是就说究竟如来地，这里是没有人，没有就是说的是没有人可执，也没有法可执，也没有一丝法一丝毫的就是解脱可得，是这样的。然后法尔是本来如是的，这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顺下一段，我们主要就是顺经文然后总结嘛。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在这儿，你们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老师啊，老师还在。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你们有问题随时说啊，随时提，我们并不是以学习为主的，我们主要是解决修行中的问题的，这个最重要，其他的都是辅助的，都是辅助的啊。就说大家在通顺经文的过程中，我这个是从这个原经文里面摘出来的，大家在通顺这个咱们在这个提纲挈领说概要的时候啊，大家主要就是说的看一下这个经文，你看看哪个地方你不通，就说咱们学习楞伽经，第一个当然最好的就是说你知道佛说的这个究竟义跟咱们这个心密的并不违背，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心里有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通过学习经文你自己能够看得懂，这多好呢。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哪一点不明白，哪个点需要具体的解释，你们不妨提，咱把这一点通过去，也许你有印象，以后你自己再看这段经文你自己能明白。大会比生灭者是实，不生不灭者是智，复次堕相无相及堕有无种种相因是实，超无相是超有无相是智，复次长养是实，非长养相是智，复次有三种智，为知生灭之自共相之不生不灭，复次无爱相是智境界，种种爱相是实，复次三世和合生方便相是实，无是方便自性相是智，复次得相是实，不得相是智，自得圣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我看这一段讲的都挺清楚的。嗯，这个地方说了什么是实什么是智啊，什么是实什么是智。咱们还是从这个两段来看吧，从两段，第一段说的那个生灭有生有灭是实，不生不灭是智。你比如说生了一个清净，你生了一个就是没烦恼，你生了一个心情安稳，你生了一个心安啊，打了心中心我烦恼少多了，哎呀真的是好啊，打了心中心我现在定力就是强了呀，真的是好，打了心中心我的烦恼减少了很多啊，我现在就是还有一点烦恼啊，就是烦恼减轻了很多，减轻了很多很多，这都是生啊，你有这个想法都是实啊。所以说每一次呢，你在说完了这个，我们都会教你，都会教你，就说是心中心有这些好处，但是心中心有一个最可贵的好处，就是能不能不要这些好处，都是以前扭曲的太过分了，所以你有那些坏处，你有好处是应该的，就是这些好处是应该的，用得着你再说吗？就是说的是你要注意，你别生一个东西，这是修心中心的，生一个东西，你修心中心一年，那个时候的话生的最厉害，就是那就是烦恼一来念头一来，你呸一下喝一下可能就马上就没了，等到你修了三年可能就不一定了，你再修十年就不一定了，你修了心中心二十年之后怎么办？你还能说你烦恼减轻了很多，定力足了很多，你还拿这些话来说吗？心中心的那个三年不是这样对峙这个东西去卖的，如果对峙这个东西去卖，我认为就是杀鸡用了宰牛刀。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注意你到底是要生灭啊，还是要不生不灭啊，你就别要这个多好呢。不生不灭者是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堕到了有相，堕到了无相，以及说这些有相无相是有因生的还是无因生的，就是这些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实了。实际上的话它不存在有相，不存在无相，所以它也不存在有相或者无相的根本原因，这个就是智了，这就是智，它是超越了有无之相，超越了有无之因，这个是智啊，这个是智。就是说什么什么相，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一切本名为什么忘起一念认名，那既然一切本名它为什么会忘起一念认名呢，就在这儿。你以为真有一个就是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吗？它是一种方便解释， 它是一种方便解释，它是从成住坏空这个角度它的一种方便解释。你以为真有啊？就是说的一切本明妄认一念认明，这句话是给迷的迷的人说的，从悟的人来说压根就没有妄认不妄认，压根就不存在众生，既不存在众生何来佛，是从这个地方展开了，展开了以后再说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他堕到有无相里面，然后在这个地方上找这个原因，这一类的都属于是实，都属于是实，不在这个理，这是指。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了简单的答复你，就说这个没有根本因，没有声音啊，不存在这个原因，有时候就还有这样答的。有时候说哦是一念无明，有时候就说没有原因。这就是超有无相是智，复次长养相是实。这个前面说的生灭跟这个长养就很相近了。长养就是简单来说，在修行人中犯的毛病就是进步，他犯的毛病就是他总要一个进步，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上没有进步跟退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退步了，只要你转身转得快，那个退步以后进步比那个一直在进步的还快。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总以为那个犯错不好，你要是犯错了能够知悔，你认错了，那个时候的那个进步比你一生不犯错进步更大。所以说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死板的，它很活泼。你不要就是说的总是要一个进步相，总是要一个长养相，总是要一个增进相，那不对，那不对。就不生不灭这个地方非长养相还是说的不生不灭，这是这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讲经的时候在这一段就是提了，就是说的修行人容易碰的问题在这一段里面就是比较突出，这是这一个了。另外一个下面呢说的这个三种智啊，跟上面说的那个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它是一个意思啊，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三种智，出世世间的智，它就是哦有生有灭。那么出世间的智呢，它就知道哦这个有生有灭的根本点在于什么呢？根本点在于有相同有差异啊，所以说有生有灭，它是知道了这个就生灭背后的东西，这是出世间的。那么出世间上上的呢，就是不生不灭。我现在又回来了，我现在在深圳，我现在两头跑，因为打漆的时间长啊，我得算着价呀，我得看看这个价怎么漆，怎么个修法啊，怎么个修法？你又不来，你问这么多干啥？要不然你体验体验，你元旦春节不是元圣诞。圣诞跟元旦凑一凑，上班的人忙的话，圣诞跟元旦你就凑一凑，也差不多能凑。圣诞那个时候大家光顾着圣诞了，松懈一点了，马上要元旦了，元旦再有三天假也就凑合了。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复次三种智，这个就是说的是世间的、出世间的和出世间上上的。出世间上上这个就是如来地嘛，如来地就是不生不灭，这三种智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后面的那个呢，就是说的无碍相是智。无碍相就是说什么呢？一切通达。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通达，一切无碍交，一切无碍这个光光互应交参无碍。大家总觉得那个很神秘，很神秘。实际上啊，你是无碍，它就一切自然的变通了。变是那个周变的变。我是说一切无碍，这个就是自然变通了。我们形容华严境界的时候经常说的是光光相摄交参无碍，光光相摄就像那个灯，灯和灯之间它们的光并不互相影响，并不互相影响，它们的光之间来回的照，它没有碍。为什么呀？你这个光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啊，对吧？你看这个光并不是，就是说从我们物理学，从我们这个常识的角度，这个光它并不是说的是固体形状的呀，它不是固体形状的。所以光和光之间它在交叉的时候的话，它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的是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是本来无碍的，是你自己觉得你要灭掉一个什么，你要劈掉一个什么东西，那样才是无碍。不是的，不是你要灭掉，是它本来就没有碍，本来就没有爱，就是高和低也没有爱，就是智和实也没有爱，就是说你就是盲聋阴哑，这都不是爱，这都不是爱，这就叫无爱相。无爱相是智简洁，以种种爱相是实。哎呀，不行啊，他们这个 拦着我，我在这儿打不好坐啊，这个地方我在家里面，家里人会那个，我打不好坐不行，我得去寺院才能打完心，心中心，这是爱了吧。哎呀，我在家这个打这不行啊，打不下去，只有到道场打啊，这个地方的话才有加持啊，这一坐一坐的坐的就很快就下来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不都是种种爱相吗？种种爱相吗？人家怎么样，凭什么就是说的会爱住你啊？是你自己闲着爱，是你自己闲着爱。所以说的是就是这个种种的爱相，你觉得它有个妨碍，实际上一切都是无妨碍的，都是无妨碍的。石祖山，你跟老师汇报吧，我都不明白你说的石祖山是什么。你去了你还回来吗？又开始八卦了。这是说的是复次无爱相是智境界，种种爱相是实，复次三世和合生方便相是实，这个无事方便自性相是智，这个三世和合生啊，这个地方上咋解释？可以说是跟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哎，这就是三世和合了。啊，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是说的是就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你看到了一切诸法的相，都是因为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根尘识互相合合，你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相啊，你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相啊，你知道你这些相，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你听到的，你闻到的，你尝到的，你想到的，这些东西全是识，就是有为的，这些全是识，它不存在一个因缘假合，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个是属于是智，这叫无事方便，就是它并不存在造成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也不存在有究竟的这个自性或者是相，就是这么说吧，这些相全是假相，并不是实相，并不是真相，并不是说的它的真实之相，这就叫做没有事方便自性相是，这就是没有事方便也没有自性相，这个叫智啊，无事方便，就是没有什么什么和合，就是因缘，这么说吧，因缘所生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实质上并没有一个因缘所生法，或者是再说一句话，就叫因果是空的啊，这就是无事方便。我们看到的因果循环，因果循环，因果循环相扣，实际上这是空的，这就叫做不存在一个什么因造就了什么果，这叫无事方便，无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相可得，哎，比如说是你修了以后烦恼少了，身体好了，这个面貌变好看了，脾气变轻了，啊，这都属于得一个相啊，这都属于得一个相啊，你为什么要修行要得这个相呢？得这个相呢，你跟世间人他不一样的，然后他就郁闷了，他说那人家问我修心中心有什么好处，我怎么回答？你非要回答他一个好处吗？你不是非要回答他一个好处的，你就实话实说，没有好处你就说没有好处，他爱修不修。这种好处能是说得出来的。复次得相是实，不得相是指，就是没有一个相得，你别用任何的相去判断它。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微细的地方，就是说的这个相还包括什么？还包括一生身相。你别觉得有那种化身了，它就是指。没有这个，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也不妨这个，没有这个自然而产生的这个，它是依众生的愿它产生的，跟佛是无意的，佛不是有意产生的。这是说的是德相是实，不德相是智。你这么说，他一会儿他马上上来骂你，有声音呀。这就是说呢，这最后说了，就是自得圣智境界，自得圣智境界就说的是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说的是如来智慧啊，如来智慧境界，如来智慧这个东西啊，不是出离了什么，也不是入了一个什么，不是出离了众生相，不是入了一个诸圣贤相，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自得境界，它不是出入，不是出了一个什么，不是入了一个什么，就像是水中月，就是说你有这个自觉圣智景象是。 这么说是为了，就是说让你从迷中出来，让你从迷中出来。但是你不能立一个东西，自觉圣智警戒都不出不入，像水中月呢？何况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呢？现在我发现报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很多很多，别报这个。如果这个词儿说烂了，就别说这八个字儿。是你不值得我发脾气。好了哈，杨子涵说：“袁老师让我上来打个字。”这是刚才说到这儿了。这就是这一段就说完了智和识的问题了，看看智和识这一块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从语和意又引申了，更深入的谈到了语和意啊，实际上根本问题还是智和识的问题。重启，立即重启，选择一个时间推迟，就看一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稍等啊，后面有一个记，他的情况不适合公开聊，他怎么了？他就不适合公开聊呢？用假名就行了嘛，你用假名就行了。再说你的真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的真名，我有什么必要知道你的真名啊？你就用假名吧，用假名不就行了？谁知道你啊？没人知道你，这就行了吧？实际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真名。没有印象，没有印象，没必要去记。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采集业为实，不采集为知。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哎，那个少师兄在不在啊？少师兄，采集业为实，不采集为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复警戒为心，觉想生为智。无所有即胜慧，则从事生。心意集于实，远离思维想。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寂静圣尽忍，如来清净智，生于善圣意，所行悉远离。我有三种智：圣智、圣开发真实、于彼想思维，悉摄受住性。二乘不相应，智离住所有，寂着于自性，从住声闻声，超度住心量，如来清净智。如来智清净啊，如来智清净。这个记啊，整体来说的话的并不是语和意的，语和意的那个前面是不是已经说过了？哦，是的，语和意那个记子已经说过了。你是谁呀？你咋会误导？你就那么厉害？你能误导他们？你有啥误导？你说直话，你直话直说啊！你咋就那么厉害，能够误导他？你说直话，你说直话了，误导了也没事儿。你最关键是要说真话，说直话。采集业为实，前面的那个语和意啊，已经说完了。这一段的偈子送的是智和实，大家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采集业为实，这个地方就说的是八十啊，八十的就是心意一时嘛，心意一时的这个集起为心啊，集起为心呐、啊，集起为心，这个采集业为实，就说的是八十，这就说的是八十，就是实可以分成八个种类，八个种类。采集业为实，就是你认假作真。真的，你又捞取了，你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这就是实，不采集为止，不去采集为止。这个地方多好的说明了这个无为法，无为法跟有为法的区别就是采集和不采集。你要是说的是从经上来说的话，你可以说的很玄妙，这通俗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捞摸，一个不捞摸，你不去捞摸它，不就行了？就不去捞摸，没什么可捞摸的，不采集为止。这个仔细观察这个一切法，就是你深入的观察这个一切法，深入的观察这一切法，一切一切的法全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 这就是说的一切一切的法全部就是通到什么地方啊，通到无所有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的是一切法你本质上来说的都是实无一法可得，实无一法可得，实无一法可得。哎，这个地方上的话，你能够知道一切的诸法了，能够就是深入观察一些诸法，它是确实没有所得的，你不就放下了，你不就轻松了？这就是如来的十种自在力都是从这儿得的。如来的十种自在力，这种虽然有力，但是它自在。为什么自在啊？实际上就是这都是无所有的，没有它实力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力，它的力是在这儿，这种力，这就叫它的自在力，这就叫它的自在力，这就叫做就是自觉圣智。前面说了是智，这个地方说了是慧，它这个地方啊，慧和智它还有微细的不同。这个智这个地方上说的就像我们说的正体的正体，这个体，这个慧呢相当于是用，你看没有，这个所以说他说的不采集是智，然后呢逮得自在力是慧，就是智之用，智之用就是他慧啊。什么叫慧啊？就是他观察一切事物，他能够就是说能够观察到一些事物的本质，不被是这一切事物所转。他有这个观了，就这么说吧，你三观正确了，那不就没有别的事儿了吗？这是说的是根本的是在这儿，根本的是在这儿。嗯，这是说智和慧。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有个境界可得，任境界作假为真，你就被他绑缚了，这就是唯心。这个境界啊不是说的是好坏相，就是这个境界可以很微细的，很微细的，就是说比如说吧，你还有一个佛可证，你还有一个法可得，你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一个趋炎附会，还有一个祖师可学，这个地方上都属于副境界，都属于副境界。就是说的是他还有法尘啊，它属于法尘啊，它属于是就是说的是你的思维啊，你的思维对于这一切法，对于这一切法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啊，这个也属于境界啊，也属于境界，它属于法尘。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干净，心里面还留着一丝丝的什么东西，这都属于是识，这都属于是心，这就是说的是心就是识。那么就是说的你从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觉悟，你从这个地方上觉悟那就是智，你从这个地方上觉悟这叫智。我是理解这句话它并不是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上你觉悟了，觉悟了这就是智。这是这个无所有是最就是殊胜的，无所有是最殊胜的，无所有是最殊胜的，就是一切一切都源自无所有，无所有是根本，无所有是根本。佛之智慧都是从无所有这儿生起来的，佛之智慧都是从无所有这儿生起来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远离心意意识和识，远尤其是远离思维，远离一切的想啊，这个就是远离心意及于识，远离思维想，就是远离心意和识，就是远离八识，远离你的思维，远离你的抉择。你又开始找事儿了。嗯，心意意识就是远离思维想，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就是说的是不是声闻的那种佛子啊，他在这个地方上他知道不是在思想上去捞取什么东西，他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可捞取的，我法妙难思啊，这就是佛，就是不是声闻的那一类的，那才叫佛子。那一类的佛子，他不在思想上去捞磨，他不在谴责上，知道无难唯先谴责，他不去再也不去谴责捞磨了，就是这样，就这样的，这就是佛子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上呢，上上升进，哎，去碰到什么他都不在这里谴责，不在这里犹疑，这就是寂静圣净忍呐、啊，寂静圣净忍啊，如来清净智。嗯，我看看这个地方经解怎么解释的，这个寂静圣净忍这个地方的法相，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寂静圣净忍啊这一类的还是说的是这个无生法忍啊啊啊，这个经解上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五种忍，五种忍，五种忍这种说法是出自人王经的，人王经上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和寂灭忍。那么寂灭忍它是属于是寂静圣净忍，就属于寂灭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圣净就是属于最殊胜最殊胜的那个，最殊胜最殊胜的那个寂静忍，那就是比无生法忍的那个位更高的那一个了，那个就是按照这个经解上的说法，就是实地啊、等觉啊、佛啊，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这叫寂灭圣净忍。接出来啊，这些名相我也没太记着，但是我记着可能是查过，有点印象。嗯，就是如来清净智这里这个东西的话是，就是说的是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忍是寂静，一切寂静，本无生灭，本无来去。喝多了挨踢了，可能要杜师兄你是。 你别打，你要是过来打击，一堆人报复你，收拾你。这是说的是这个寂静圣净忍，如来清净智啊，说到了这儿。这个如来所行就是远离一切的有相跟无相，一切的有为和无为，就是他的是就是从这个地方上，他是有他的根本智慧，所以他才有他的所行持，他的行持，他还是靠根本智慧来行持的，就是靠他的根本智慧来行持的，靠他的根本智慧来行持，这就叫生于善胜于所行悉远离。然后他有三种智，我理解这个三种智，上面不是说了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我们现在修行啊，就是说的是从出世间智进来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轮回太污染了，太苦了，我们要进入到大寂灭海里面，要进入到这个要有这个常乐我净，要求一个常乐我净，要到一个清净涅槃之地，这是我们修行的出发心，是这样的，出发心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自己出离也让别人出离，但是总而言之的，他这个出离的这个心实际上还是处于二乘的，打成两截的，从见地上来说啊，从见地上来说，这就叫出世间智。那么我们就是修行啊，不能总是这样，这是我们修行的最开始，但是我们修行的话就应该离开这个二乘，离开这个二乘，离开这个二乘，达到究竟的出世间上上智。但是呢，出世间上上智这里不是说了吗？说了就是说的无所有嘛，法尔本来如是嘛。如果是这个无所有，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地方上并不是断灭，这个地方不妨可以回来。就是不妨可以回来，怎么个回来法啊？就是说的是对于世间的一切的观察就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准确。这就是说的，所以说出世间上上智，它实际上是包含，它不是说的是一种隔离关系，第一种第二种包含不了第三种，第三种包含得了前两种。你要是非要说讲经的话就这么讲吧，就像我们的观照三部曲，你倒着推什么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个它是实际上它的那个含义是包含前两个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还随着哪有一个心哪有一个境，你还哪会随着就是内随心转外随境迁呀、它就是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出世间上上智，它也包括前面两个，包括前面两个，包含前面两个，包含前面两个。所以说我有三种智，就是说的是到了这个就是究竟的真实地的话，就是自觉圣智了，就是自觉圣智了，就是能够开发出来自觉圣智。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智慧这里是离开了一切的所有的，离开了一切的所有的，与彼想思维悉摄受诸性二乘不相应。这个地方上我看看经解上是咋说的。我有三种智，甚开发真实，与彼想思维悉摄受住性，就是说的是我有三种智，就是说的是在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啊是真实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发出无量的方便，根据他的那些想法，他的那些思维方式，然后给他能够接受的这种的方便，然后逐渐的把他摄受，然后把他导入到大乘。这就是甚开发真实，与彼想思维悉摄受住性，就是能够对于就是无量无量的众生都各有方便，这个方便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啊、是这个意思了，这是这样的。但是二乘这个地方就转不过来了，他就有那样就是一定是对的，那样就一定是错的，他在这个地方上就转不过来的。实际上智慧这里啊，并不存在任何东西的，并不存在任何的法，任何的高，任何的圣，任何的觉悟开悟等等的，它不存在这个，它不存在这个殊胜圣尽什么的，圆满什么的，它也不存在这个。这就是智慧它离开这个，那么只有声闻缘觉它才会在这记着，是有啊是没有啊，在这两边来回记着，有个对啊有个错呀、实际上呢，如来的清净的智慧是离开了所有这些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的折腾，一切的心思，不管是就是根本立场还是细密的那些小心思，如来的清净的智慧都不是这个，这就叫做超度诸心量如来清净智。那么这个就完全说完了，老师有什么要说的？没有，那就往下来吧。这个就是说的是二十六门， 26门就说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善于语义开始的，实际上后面是说到了智和识的问题。本门概要贴一下。应该是，没关系，我们听听。哎呀，老师现在关了，老师要是没关，我们听听他在干啥。本门概要，语义实质啊，这个说的是这个言语妄想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是说的是语言，就是因缘和合的这个东西能够因缘和合而形成了语和言，形成了言说，然后这个言说有一定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就是语。离开言说妄想，这是圣地之意。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四一嘛，大家都知道的四一嘛，就是一智不一识，一意不一语啊，一意不一语。而这个真意是什么意啊？真意无意啊，连意也显，语意都不可得啊。这一门就说到了语意都不可得。如果错认语或者执着语或者错认有意，那都是妄想，那不是圣贤智慧，都不是圣贤智慧。但是也可以方便说呀，也可以方便说，在语和意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了那个诸菩萨也要方便的说法，也要方便的说，也不坏这种的语言习惯。啊，这是这个，然后又引申说了，这个语和意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呀？在于你的分别检责，在于你的认假作真。所以分别检责是实，无分别的平等是智，一智不一实是如来善胜清净行。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住佛，是对智和实这一门的一个总结。你看看这个颂跟这一个，这是很匹配啊，说的意思就。已经很清楚了，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一门。我这个总结啊是很快的，因为我自己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讲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门，下一门是啥来着？九种转变，我看看啊，执迷解脱。27门执迷解脱啊，对对对，袁师兄贴出来了，邵师兄不在哈，邵师兄在的话，邵师兄可以念一念。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可以在这说，还有什么疑惑都可以在这说，以这个为主。最近修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坚持啊？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你说说你还想不想坚持？为什么断啊？什么之类的？怎么样能够坚持啊？或者你不想打坐啊之类的，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说，在这说一说，尤其是新修啊之类的，遇到一个问题。你要没说我就先答了。遇到一个问题，见性是见性，成佛是成佛啊！我知道了，就是你，怎么忽然有了见性成佛呢？你感觉到见性成佛这个说法有点偷换概念，你给我说说啥是成佛？你从哪个经典上看到的成佛？你拿出来说说，我们再说。你只看到了佛的那个神奇玄妙，你没有看到那个佛的本质。你看看咱们这一段说的是啥？你平时看到的那些热闹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说的是那个干货的东西你都没看，哪来的概念？他就是说要加一个东西，今天他反正是也不那个什么，他就是要加一个东西，加东西加惯了，总是加一个东西。修心中心就是为了加个东西，成佛那个地方就是加个东西，从来没有想过做减法的事儿。现在了，碰到点事了，这种的概念动摇了，这种概念动摇是好，你别怨祖师，你看看佛经上怎么说的，智，佛不是有智吗？这个众生不是有识吗？你看看这个什么叫智，不采集是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逮得自慧，智自在力，是则名为慧。还有如来清净智是什么？如来清净智是离开了住心量的。还有说的最究竟的是什么？最究竟的是无所有。你哪来的那些？因为无所有，所以说的外现上依据它的本愿会产生很多殊胜相，这些相根本上本质上来说是不可得的， 所以说见性怎么就不是成佛了？成佛怎么就不是见性了？对于见性的人根本就不存在见性成佛的问题，就不说那个因地佛果地佛的事了。我知道你前一段就在怀疑这个，现在又不知道咋的又开始怀疑所有的那些开悟见性是骗人的了，再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了。就是说见性成佛这个事儿，你想要怀疑你去找达摩祖师去，是达摩说的那个学佛唯有见性，是达摩祖师说的，具体你看达摩血脉论，从他那儿去看。你不同意的话你就去说达摩吧，说达摩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就达摩在的时候人家都想毒达摩呢，害达摩呢，害了好几次。你感觉见性成佛这个有点脱换概念，你说一说成佛的概念是什么？有个概念是成佛不是啊？你说说成佛的概念是什么？佛成佛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你看看你的妄想执着多厉害，你三年里面都干什么了，到时候打完了三年才好意思来打七。我原来都不了解这种人的心态，为什么要做完了三年才来打七？现在我看到了李静我才想起来了，他那三年都不知道在干啥呢，一直在家那种误会。突然升起这个问题，等一下啊，张冬青，你这个等一下，因为今天微信上聊了聊不清楚，也没有语音也没有打电话，感觉懵了就对了，就是你以前的那种的三观一直积累个东西，一直加个东西，一直长养个东西就不对。你想打心中心迁座是获得一个什么？并不是获得一个什么，是打碎你原来的那种固有的成见，这叫开悟。打完了，现在说的是这个见性的事儿，说见性的事儿是骗人的。我说的这个是你自己的误解。他说的都怪那个祖师说的那个很高。都能说，他说的，我说你可不能怨祖师，他说也不那个啥，他说倒是也不恨祖师，他都能说这种的，你这造业啊，你就折腾吧，你这不能这么误会祖师，祖师谁告诉你是加东西了？那种是最开始的方便的，你怎么会一直在那个方便里面？你看看咱们今天的经，你给我找一个殊胜相，你给我找一个就是说的是神奇相，他有吗？反反复复的告诉你无所有无所有。对速开智慧成佛怀疑可能不是心中心行者，他自己做完了他敢说了，他现在做完了他终于敢说了速开智慧成佛了。你哪个地方怀疑你就尽管说，反正没人知道你是谁，没事儿。最近打坐手很疼，坚持不下去了。我那个时候疼了都疼哭了呀，你这个手疼算什么呀？你在世间没有撞够南墙，你不知道那个心疼有多疼。手疼算点什么呀？你就是说打一个坐在那坐着，谁遮你了？谁招你了？谁惹你了？你能少跟啥好汗毛啊？坐一会儿都坐不住了，以手疼为借口不想打，是你根本都不想打。要我说，手疼算点啥？你不疼死自己，别人会疼死你的。到时候你等着吧。你就说的是这种的劝啊，劝人家修法啊，这一类的不可取，你自己想清楚再打，你自己要有主，就是说的你自己要有这个就是主见，你自己想打才行，你自己愿意打才行，你别听别人劝。不交流就是不交流，有那种固有的见，就是打了七回去实际上他心里头还是觉得就是认识到这个佛性啊，还是一直在这儿呢。你知道你这个认识很多余，知见立知无明之本，你揪着这个认识就是揪着无明，就是你的无明，就是你的无明很严重吧，就通俗的话来说咱们不讲教理，就是你的无明习气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你会揪着一个啊，认识到了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就这个东西，这些相似话也能说得出来，它四即四，是即不是。你别嫌我说话狠，你别嫌我说话狠，你也是过了千座，我也是过了千座，咱们遇到一块不容易，有话直说，你就直说，没事儿，你也不要在意别人说啥，反正没人知道你是谁。有涡轮增压的感觉，哎呀，我这是在赶进度，不好意思，我如果说得快，你们说一下。你就是非要一个区别，这就是不见性。你要个区别干啥？你想要个区别干啥？就要个区别这个劲儿，就是不见性的劲儿。你看看，我给你拿经典上去找，我们刚才学的那个。我们刚才在学楞伽经，你没有上来，你没有上来。 对，你豁出去了，没人知道你是谁，你就豁不豁出去？你看看啊，你看看咱们《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个"富境界唯心"，你有一个就是说的有区别吗？没区，你看我打了前座，我总要跟没前座的那个要有个区别吧？哎，你有这个东西就绑缚住你了，你要一个警戒了，就是说这个警戒啊，有很多种警戒，我们的思想也属于警戒，它在一个佛教中叫做就是第六识接触这个法尘，形成了意识。啊，就是你，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主观上的我，然后我们对待一切法，我们会思索它，然后有一些看法，这个都属于是第六意识，这就属于是第六意识。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也属于是你产生了这种种的认识啊、想法啊，它也是就是说的是不可得的，它会绑缚住你，它会绑缚住你，这是这一句的意思。另外一个说的是这个。得无思想法，就是说佛子非声闻，就是说的是，就是真正的佛子，他不像二乘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上并没有一个所得，他并不是思维捞摸出来的东西啊，他并不是检测出来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区别在，有一个什么区别在啊，还有一个二乘不相应，智离住所有，寂着于自性，从诸声闻生，超度就是智慧是离开了一切的所有。智慧是离开了一切的所有，你在这记着是有啊，是没有啊，是生啊，是灭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如来智慧啊，如来智慧是离开了这些算计，你为什么还要算计呢？你是要给别人一个交代，根本就没有一个别人，谁需要你交代呀？你能够打掉这个要给别人一个交代的这种的心，就算你不往前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地方啊，你要注意见性不见性有区别吗？实际上啊，你说它没有区别也有道理的。你要是就对着这一句话，见性不见性有没有区别？就是说，就这么说吧，按照老师以前的那种的格式来说，见不见性有区别可以写一本书，见不见性没有区别还可以写一本书。你不要以前的时候就你以前那种想见性跟不见性区别很大，就那个味儿很重。现在呢又突然倒到另外一块儿，就见性不见性又没区别，就倒来倒去这两边儿。实际上它既不是有区别，也不是无区别。你什么时候能够去掉你这个要区别的心啊？你碰到这些事儿啊，让你知道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的这个心，这个知见一直不对也行，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你现在这种怀疑、这种埋怨，要我说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我看看啊，都白搭了前座，见性了也不也要在生死轮回吗？不是见性了，见性了是这样，不是什么叫生死轮回？你说的那个生死轮回就是像木头一样。好了，我是个木头，就是你也有生命，我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处到这儿。一直处在这儿，你以为是这样啊？你以为是这样啊？你就误会了那个生死轮回了，你误会了生死轮回了。见性也要在生死轮回里面。你以为那个出轮回是怎么个出啊？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些生死相，所以说他的现的是什么相？他现的相就是生生灭灭。是你看他有生生灭灭，他这根本就没有生生灭灭。就这么说吧，你醒了。你醒了，你醒了，你还可以照样做梦啊，你没关系啊，你照样做梦，照样演戏没有关系啊，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没事儿啊，但是它终究是个梦啊，它终究是个梦啊，它本质上来说就是个梦。等一下，就是说这个一师兄的他的这个事儿，我还要慢慢的看，我看看他这顶上打出来的是什么，见性了不也在，就是他误会了这个出离轮回了。出离轮回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的，生死从生死里面出离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的。后面的这个出离轮回，你知道怎么轮回吗？根本就没有生死相，生死是梦幻泡影，都谈不上出离，但是也不断灭啊。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一念不生，特别特别清醒，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断灭啊。逍遥子啊，等一会儿。就是说的是，你可能是要问的是齐老师，你这个先等一下啊，或者你打出来给齐老师，齐老师会回答的。你大概的都是不是和我交谈，因为我们两个好像没啥姻缘，我看你去问老师吧，老师在呢。撞了南墙直转头，你就何必当那个张冬青啊？你就何必当那个撞了南墙的呢？你看到别人撞南墙，你还没看够啊？别人撞那些南墙，你迟早会撞。当个聪明人早做，就是手疼点算啥？能疼死不？他不是一直疼的， 腾是消胀，胀消则会开，这里头的因由啊，要说起来的话很细致，我们今天不是主要说的，就不在这展开了。见性成佛，我以前奉之为圭臬，忽然一想，就像是盯着字儿看了很久不认识。恭喜你啊，我就是恭喜你，你就是你，别因为这个怨佛，你别因为这个怨那个祖师，你别是你自己误会了。你给我说说见性成佛是什么？你给我找找元音老人怎么说见性成佛的？元音老人不是说了五条啊？你现在拿出来看，谁要是有谁拿出来看，你奉之圭臬，有你奉的余地吗？我把那个五条啊，我是微信里面收藏了，我发给你微信上了，可以，你可以在微信上。元音老人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五个含义。你怎么就会奉为圭臬了呢？你看没看祖师的书啊？你奉为圭臬啊？对对对，你跟老师因缘深，你就问老师吧，没关系。现在幸亏你盯着字儿看久了不认识了，恭喜你，你现在幸亏你开始怀疑了。你怀疑的就是这么说吧，你一直以来对佛教的误会非常非常的深，对于见性成佛的误会非常非常的深，你这个怀疑是好的，但是你不能怨祖师，是你自己愿意那样的，你误会了祖师的意思。我把那个明心见性的五条给你了，你自己看，你方便的话你也贴出来大家看看。前辈，前辈你又开始。我把明心见性的五条含义发给袁荣了。
哎，我发上来了，看不到吗？
看不到。
现在呢？
啊，现在看到了，现在看到了。你看看一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像踢场子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就以前太老实了，太乖巧了。人家说成佛有个佛可成，你就一直在加油，一直在精进，一直在追求。就是这个劲儿可乖巧，你就是说的是可那个，一直在是上着别人的套路走，实际上是你自己的误会，是你自己的误会。你看看这个明心见性的，你认为是见性成佛这个事儿。如果说见性成佛的这个问题，刚才说了，你去找达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这个地方的话，那个心经啊，还有这个金刚经不都说了吗？因为就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因为他无所得，所以燃灯佛给他授记说他当得做佛呀，就这都是佛经里的话呀，这都是佛经里的话呀。你咋会误解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看一看祖师的这个明心见性的五层含义。略论明心见性，对于这个五个啊都讲得非常的细致，我们就直接的来一个干脆的，就到第五个。这个地方第五个又简单又明白，你到了这儿就是到了这儿，你没到这儿就是没到这儿。你看看第五个怎么说的，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也。你要是见性了，你看看这个，我知道你要是见性了就没这问题。你看看你的思维多坚固，你现在看看元音老人的五层含义的第五个，你看看第五个，你就看第五个吧。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是啰嗦还是什么的，就这也是过了千座的，过了千座了都可能有一年了，可能是都是过了千座，有至少有200座了。你就说说第五个，看看，你就慢慢的看，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也。这就是说的是，不要看那个明，也不要看那个见，就看后面的那个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咱就看这几个词儿，这几个词儿，你看看，你先别急着那个见，你先别急着见，咱现在不讨论见不见的事儿，咱现在就说性的事儿。你看到了我贴的了吧？看到了没有，一师兄？这个山东一城看到了这个了吗？还是我没打出来呀？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可以理解，不能归理解，归无所得。一物不利，那个归无所得的意思就是你修行是得不着什么的。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多通俗啊！这意思行不行？它本来就没有东西，你怎么可能修出来一个东西呢？你自己不肯接受归无所得，你不肯接受归无所得。 归无所得就是住法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住法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也就是说住法它并不是实际的存在，或者是实际的不存在。什么叫做不是实际的存在呢？元音老人说的一句叫大地平沉啊，就是说的它为什么会大地平沉，因为我们原来坚固的认为它存在，现在它压根就不存在，它不存在到力度多大，哎呀大地都沉下去了，你现在在大地上大地平沉，你也一块陷进去，你也一块没了，这就叫做大地平沉。大地平沉就是说对于坚固的有的那个相它是没有的，同时那个没有之相它也是没有的呀，没有的之相也就是没有一个有也没有一个无，什么是无也是没有，虚空就是没有啊，连虚空也粉碎了，哎，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啊，这个是最好的形容，就是要你遣除有无之相的，就是通俗的说出来，哎，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是这样。他想有所得，他想有所得，你就恨你自己吧，谁让你想有所得了，你凭什么会想有所得啊，你能得到什么呀？你别说这个了，就是说世间的事你能得到啥？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不行吗？没有明心见性你就不会吃饭了？就是你先承认不承认，就是心无所住，没有东西可以立，就是说的是不可得，你承认不承认？你要承认了就好说了呀。等一下，我现在就是要揪住他，没有丢过老人干嘛说要亲证？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那是另外一种的因缘场合说的，那是另外一种因缘场合说。我们先不要亲证的事，我们现在就说前面我们引用的就是老人的话，你就说这个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物所得，我们还是在这儿这个地方，你到底是接受不接受？我刚才又给你解释解释，看看你接受不接受。一切的诸法它是没有自性的，你就观察世间的法哪个是长存的呀，你看看自己的念头，你的念头有来处吗？有去处吗？都讲了很多次了，连你的念头也没有来处没有去处，还有什么是能得的？他现在不信，他现在对于佛法就是怀疑，他认为是骗人的，他要不然的话他念佛也可以。现在就是还是对这三句话，我这么说吧，就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无所得，这就说得很好了，就是对于这个接受程度，我刚才又给你解释解释，还是不能理解归无所得，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所以它没有一个得，你要是有一个前面有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修掉了，我们另外得一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存在一个东西，它当然是无所得啊，不能理解这个无所得。哎呀，那你咋办呢？那你咋办呢？你看看啊，你就是从心性上理解的这个东西的话，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无所得。所以啊，在这个地方上，既然一物不立，你见个什么见呢？有你见的余地吗？所以明心见性这种话呀，是对迷人说的，对于悟的人来说的话，他不会说自己明心见性，说这个事儿就已经立了一个悟了，立了一个了。所谓的亲证也是这样，亲证啊，明心见性这种啊，都是方便说，就这一类的给他解释了很多。要不然实在不行的话，就到时候打电话再说吧，打电话不行就放弃，就没办法了，就你就这样半死不活的吧。你要是想要怨诸佛诸祖，你要是想要就是越痛恨自己，想要怀疑这个东西，你尽可以怀疑，你尽可以怀疑，你不管怎么怀疑，就这么说吧，反正你千座也修过来了，我看你这么怀疑怀疑倒是好事，你反正你别怨祖师，你别怨佛，这就行了。你自己在这怀疑吧，你在这折腾吧，你早都应该怀疑了。你既然是不能接受归无所得，一师兄啊，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呢？那你不是有个性可见吗？有个心可明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呢？你怎么就产生怀疑了呢？怎么对明心见性产生怀疑了？这个我先看看别人那儿还有什么问题。起疑着相了又不敢承担了。邱师兄，你说的是别人还是说你自己这儿？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起疑着相了，他这个地方上压根就是着相，他不是起疑着相了。他不是又不敢承担了，他没有承担过，因为他误会承担是有个东西他可以担起来了，他误会，他不知道那个老师说的那些无相的他没有听过还是咋回事，也不知道是。是，所以说邱雨成起疑着相了又不敢承担了，就这句话是说别人还是说你？如果是说你的话，反倒有另外一个起疑着相了又不敢承担了，敢承担是什么样啊？我想问问你，邱雨成。 这个孟，孟这个人呢、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烦恼即菩提丢了，说只有烦恼也不合适啊，百尺竿头更退步啊！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我们没有说烦恼即菩提啊，立这个东西干什么？没丢过，老人干嘛说要亲证？你看看，你看看，你亲证一个没有丢过，你自己就认为了是没有丢过，不是说别人告诉你的，这不就是亲证吗？你就是杜心林，你这个，他现在对于有没有佛，他都起怀疑了。他是现在是这样的，实际上有没有佛这个事儿啊，佛跟众生是非一非异的，没丢过，让你找回来，假名亲证，对呀、啊，不是没丢过，没丢过，就是你发现没有丢过，你发现没有丢过，这个假名叫亲证，是你自己发现的，不是学别人的，还是不能理解。发心有问题，哎呀，发心有问题就应该检讨自己的发心，修了三年了，不该检讨自己的发心吗？很想见到你老婆，差一点，幸亏发现的好，照顾啊，没事没事，我没有劝你来打七吧，我应该是没有劝你来打七，没事没事，你不用解释，如果我劝你来打七是我的不对。我就是这个人，我要是劝他来打气，一般是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我才劝的，他没有了解的人，就是我觉得不一定适合的人，我不劝，我不吭声啊。你比如说，我就没有让石心来打呀。如果我要是叫你来打了，那我是我不对，你不用给我解释，没有关系的，你去照顾他很好啊。还有一个用功也不一定非要打气的。啊，最近打坐手疼，刚才这个事说过了，打坐手疼这个事，手疼了能疼死你啊！你自己不愿意做，随你，已经说完了。你咋坚持不下去？手疼啊，就疼着打。有的人嗷嗷叫着打，有的人呲牙咧嘴的打，有的人滋溜滋溜的打，有的人哭着打。这个手疼疼不是说一直疼的，手疼祖师不是说了吗？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手疼是这个，不要忍那个腿疼，手疼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结印持咒啊，你那个手疼是你修的成功了你才疼的，你还担心那是好事儿，为什么呢？你以为我现在说说这些道理，我们学学佛经你就改过来了？您的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坚固着呢，微细着呢，哪是那么容易改的呀？所以说就不跟你讲道理了，就人家说十指连心，通过手指直接调你的心，你就疼吧，疼下来下了座自然不折腾了，下了座自然的坚直的那些东西就松动了，这是好事儿。修法有进步才会疼，哎呀，非要这么说才行。摆坐后手就不怎么疼了，腿疼，你别练腿，别练腿。或者说那个腿疼你能够接受，那都可以的。那个去年来打七的袁荣都对过手印吧？他去年来的，但是他打的时间短。
今年上座之前一一对过了，手印和咒语全部一个一个。
去年我记着也对过呀。去年也对过，他是有的是打的是半截的，就是那种的，不是四个七的那种的，他可能是没来得及对，有可能他是这位师兄是应该是打了就一个七的，工作忙啊之类的。这个师兄啊，你就移着吧，你就折腾吧，反正你这一生你也没那么快走，移着吧，折腾折腾吧，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你要仔细的再看一看，看一看祖师这些开示，还有齐老师这边的开示，看样子你是从来没看过，看一下那个心坛谐音，看一下心坛谐音，看一看。还有那个打气开示，东光啊哪里的打气开示，北京居士林的打气开示，东光的打气开示，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时间要去你就去，先做确实打完了，效果不好，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他要一个效果，他再要一个效果，自己也是努力了，你怎么是努力了？误会了，那样就是说，迁座之前、迁座之后有一个不同，他误会了这个地方。 他要一个不同，他没什么不同，他就效果不好。人家到这儿了，一看什么东西都没得，人家高兴死了啊，就是无所得。他什么都没有得，他气死了。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得着，千座连个警戒都没有。哎呀，这事儿就不行了。其实啊，现在你这种的这种纠结啊，都快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了，你马上都快爆炸了，因为你太纠结了。你说你到底是信佛的，到底是不信佛的？这根本都发生动摇了。啥叫效果好？就是说，当然要效，当然要效果，你就是误会了这个效果了。你知道那个不在乎那个效果，不要那个效果，那才是好效果。你有没有过不在乎那个效果的时候呢？你有过一丝一毫也行啊。啥样叫效果好啊？啥样叫效果好？他这个一级根本啊，好事好在哪儿啊？他那个根本就是有，他现在对于这个有怀疑了，他不知道那个无处才是解脱道，无处才是佛法最核心的地方。我倒觉得他这个怀疑吧，也不是个坏事，就是一点都不疑的那个是什么呀？一点都不疑的是你的着相，就是那个有效果是啥样叫有效果呢？啥样叫有效果？是长出来了我左右那个长出来了六个胳膊呀？还是你能飞呀？还是你能变戏法呀？还是咋的呀？你就算是有效果了？咋的算是有效果了？呼隆一下就有效果了是吗？没有呼隆一下就是没效果，还是怎么着了？你别问他在山东哪儿，别问他在山东哪儿，他要不然他这个灌顶是谁灌的顶？不知道方便说不方便？不方便也就算了。他是对师的误会，对法的误会。对，无相法门，死命着相修，南辕北辙是，可坚持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你看，这个师兄起了很好的效果，他什么他都敢说，他至少敢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比他更过分的？对不对？大家还有啥问题？不妨在这说说。这已经到最过分的时候了，人家都说出来了，也没事啊。你看看你还有啥过分的没有？你的问题跟他比起来都不算过分的，没事，你说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妨问问咱老师。老师，你说像他这种迁座后开始一事一法了，他说迁座前不疑，我这一点我很怀疑啊，怎么可能迁座后还开始怀疑呢？
这个祖师的开始啊，经论啊，佛说的都在这个佛都已经知道了，你不能说他不知道啊，他都知道了。只能这样说，佛是那么说的，祖师是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他，这就没有不说别的了。
就是对于这种打完千座的感到不可思议，感到不可思议，很奇葩。
这跟成章到位都没有关系，这不是。你说成不懂，那就懂不懂由你，不说信不信由你了，好吧？
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后面听到了，就是懂不懂也由他，我打字打出来了，你一个问题，你看
原来说是信不信由你，说的是信不信，没说懂不懂由你。一开始说懂不懂由你，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没说懂不懂由你。原来说是佛说的。祖师开始你全都知道了，懂不懂由你。他这个信不信由你，他说他不懂，明心见性。那好吧，那就不说信不信由你了，就说懂不懂由你吧，是这么说的，弄着懂不懂由你。
我觉得那个意思是，另外你对这个成佛是不是也有误解呀？你是要成了成那种光辉灿烂的那种佛吗？ 李师兄，你说说吧，你怎么认为成佛？成佛是个啥样子？你要成的那个佛是个啥样的？对，我就怀疑他就是没见到他要的那种佛，所以他就怀疑见性成佛了。
解脱烦恼具有智慧这个事儿说起来的话就更细了，什么叫做具有智慧啊？还有一个，你认为烦恼就是说的是要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吗？是不是啊？这世间的事儿咋可能如你的意啊？咋可能一直如你的意？你是老几啊？就要按你想的去做，跟你想的不一样，那是烦恼吗？就是千错后错，对于烦恼这个地方上，我认为是有误会的。
我就是觉得他所有的他都是跟他要的不一样，所以他就从这儿开始怀疑了。
啊，就要的不一样，就开始闹了，就好像像小孩一样，我要糖，你不给他糖，往那地上一坐，开始哭，开始打滚了，怎么就是感觉是这样的？你也别在意，反正你修完千座了，我相信你这个厚脸皮还是有的，厚脸皮还是有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是，就是怎么样都顺着你的意思来吗？怎么可能啊？不顺你的意思，这不是很正常吗？
他还不止，他想要的可不只是神通啊，杨子涵，你看看他要的那个，他说的成佛，他说的没烦恼，和我们说的他要的，他说的那个一物不立，和我们说的完全不是一个事儿。所以他现在开始怀疑了。
没关系，你说不成佛的这个没事儿，就什么样叫做成佛，什么样叫做成佛，不说厚脸皮了啊，不说厚脸，累积了千座师兄，千座师兄应该没脸皮，厚脸皮就不说的不合适。什么是这个啥呀，什么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的什么是成佛，一物不立，这个不是成佛，就啥是成佛呢？就比如说是解脱烦恼具有智慧，那什么样的叫解脱烦恼具有智慧呢？还有其他人还有什么类似的问题，或者其他类的修行问题，打坐的这些啊什么的都可以说，我们你不要嫌说话难听，我们是因为就是说的大家时间很宝贵，所以说直接的话。对啊，就说他成佛的标准，看看他立的是什么成佛的标准。
他要不说，我问一下郭老师，我们第二个四个期是1月1号起期啊，还是12月31号起期啊？
我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12月31号，但是我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啊？12月30号晚上10点钟，这个前一个期的结束，大约有20个人，涉及到这个房子的事儿。那么第二个期他就是说的是12月31号，他早上0点钟就做了，他们这个睡房住的这个房间的来回倒腾，是不是要隔出来一天来回倒腾比较好，你再考虑考虑。所以我前期的时候都说的是从12月31号打第二个四个期，但是后期的时候是想着是不是1月1号好，是这样的，但是他又隔着一个节假日，你看呢，他主要就是有一个住房的倒腾问题。这个逍遥子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我的，你是问齐老师的吧？我有点怕完成前座了。没关系，没关系。
也算是所问非人呢、不该问咱们的，因为咱哪会懂这个呀？咱都不是弄这个的，你这就找地方找的不是地方了，应该找懂这个的那人去。我们这也，就是我们没有责任懂这个呀。我们为什么要懂这个？没必要懂这个。你要找那一群人懂这个，那一群人找他们去问呢、
杨子涵说的这个修完千座世间事全入他愿，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才一时一佛，他就可能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成，你看一下杨子涵这一句话，无论如何这一句话我是同意的，从这个话上来说，因为他说他碰到事儿了，这个事儿就是粉碎了他以前的一些见解。你看一下，你的愿，你就那么就是说，你都任性了多少年了？你长这么大，这世界能是由着你的性子来的？
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到底是什么事儿呢？让你怀疑了，你说说嘛。就是要不然就是千座没有爆炸，就这事儿，千座没爆炸，没有修出来神通。好的，可以可以，到时候的话再不行的话再电话联系吧。希望我们说的这些啊，你都能够就是说换一种的，就是那个，你试着看一看，你试着认真的看一看，试着认真的看一看，转变一下，怎么说呢？转变一下角度吧，认为没有爆炸。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这儿啊有一个签座的，有一个签座的，这跟我说话了。这算是就是我说我都很惭愧，我的前两天我们在一块儿聚会，我都已经检讨了，就是签座的，就是这种一听他这个就现在来说了，就是说自己正道没有正道这回事儿，签座打完了要有个交代，以后怎么用功，从这个话题就展开说的，展开说的就说到我说那你签座怎么做的，期怎么打的，怎么打期的，说的是这个第一年学的是新灯，第一年学了一年新灯。然后我说，那你就是挺用功的呀，不是打七打九吗？就去了这个道场，去了那个道场，专门找那种有佛像、有僧像的那个道场，跑到那儿去打，跑到那儿去打。你看看都可着相，你说他用功吗？他该用的也都用了，该打的七也打了，该打的九也打了，该学习的也都学习了呀。就是这样的。他说，那这个学着学着，哎，觉得好像是不大对劲儿了。刚开始觉得自己笨呐，要学啊，所以说要加入那种训练营啊，要学啊，学着不对劲儿了。现在还是有学有证，但是说也知道，就是说没有什么可得。他还有个知道在，但是说的他能够经常的回忆回忆也行。哎，现在的我说你现在看啥？现在看师母的，看那个张浩的。我说很好啊，你就这么看着吧，先看着吧，先学着吧。不好意思交流，从来都不交流，就是多少人拉他，他给我说了好多师兄对他的说法来说的，我说的那些都是非常误会的。您如果在群里面说，早都打击了，早都打击你了，早都说了这种的，你也没在群里说过。所以说，那有很多的那些师兄都不知道咋说的，所以说那没办法，他要听那些的，有学有证的，然后告诉他要这样要那样，就听人家的，那你咋办呢？只能说我能力不够，人家愿意被拉走。实修的，慢慢的他就会好了。哎，觉得那些好像就不大对了，能转过来一些也行。他有一些人呐、啊，他我发现了，我说那你跟我没法比，因为我在修心中心之前呢，我就已经在净土法门就修过，我对于佛教的也有一些自己的了解吧，对吧？也是在圈里头混的，就佛教圈里头混的，好歹也有一些自己的，所以说到了这儿，我是奔着元音老人来的，就是奔着元音老人的那个根本的知见，那种知见的那种的，就是说的彻的，别的你找不到，你实在是找不到。所以来学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无相的这个东西啊，心里头还是大概的隐约的，还是知道的，还是认可的。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学佛的，就是说的不知道谁介绍的引进的，还是咋回事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来修的心中心，他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所以他认为那种佛法就应该是圣进的，应该是就是有为的，应该是那种清净的，就那种的非常非常的坚固。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小白，很不好意思，也不会问你，就自己就在那拼命的去做那些有相的事儿。当然了，也包括打坐，就是这些，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你说他修完了签座，修完了签座，像刚开始修签座的一样，大概的知见就是这样的知见。就魏老师，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没有？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你反正是不能那样去，就是怎么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他走弯路走走呗，走走呗。谁不是走弯路过来的？袁师兄这儿还有什么没有？老师这儿还有什么没有？
暂时没有。那如果师兄们也没有啥问题，今天的课就到这儿结束。我们明天晚上是那个老师答疑，师兄们有问题可以再去沟通。今天就到这儿吧。老师晚安，郭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